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我哋翻翻嚟睇下中国嘅经济同埋民生等内政问题。自从中国统计局喺7月17号公布咗上半年嘅经济数据之后咧，引发咗市场嘅担忧，同埋中国网民嘅质疑同埋嘲笑。中国又出台咗新嘅三驾马车，统计局、中宣部仲有网信办呢三驾马车。而众所周知，中国所有嗰啲经济数据出台嘅数字咧，都系含有好高嘅水分，系信唔过嘅。咁到底中国经济真正嘅数据系点嘅咧？有分析出嚟咧，除咗令人心惊胆跳之外咧，更加引发咗担忧。睇翻消息，据7月17日中国统计局发布咗上半年嘅经济数据，据称啊，上半年嘅 GDP 系593,034亿，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咗 5.5%， 比第一季度加快咗1%。咁话喎，此外，官方数据显示6月份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问题再度恶化，创下了 21.3% 的新高，但是整体城市调查失业率呢就只得 5.2%， 同上个月是持平。房地产开发投资亦都萎缩，上半年下降 7.9%，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跌了 5.3%。其中第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长了 6.3%， 高于第一季度 4.5% 的增速。但是因为去年的4月、5月，中国是全国多地封城，官方公布的季度 GDP 增长只是得 0.4%， 所以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今年第二季度增长率应该达到 7% 左右。但是而家大幅度低于预期，引发咗外界嘅普遍担忧。国际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最新嘅数据意味住中国悲观嘅经济前景。澳洲联邦银行经济学家同埋汇率策略师 Carol Kong 就话，数据显示中国喺疫情解封之后嘅复苏走势已经结束，虽然五月出现咗较高嘅增长数字，但是仍然暗示了前景惨淡同埋复苏力度减弱。此外，青年失业率仍然是创下新高的纪录。而新加坡、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的亚洲外汇策略师 Elvin Tang 就说 ,6.3% 好令人失望的数字，显示动力已经减缓。如果照这个增长步伐，好难达到 5% 的目标增长率，所以他说他认为目前急需制出更多的经济政策。而路透社就报道，外界现在都在密切关注中共政治局在这个月稍后举行的会议，是不是会制出一些刺激的经济政策。中共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玉辉还给出了一个好消息，他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以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 5.8%。 咦，是不是啊，有这样的事？居民收入在稳步扩大之中，但是这样的数据好多人都感觉到神奇，而中共当局好似就预知到社会会质疑噶啦，所以新华社喺星期一当日咧就发布咗一个傅玉辉近日接受新华社访问时所讲嘅一段话，佢话俾人正确认识宏观数据同埋微观感受之间嘅温差咁话，乜嘢温差？温和嘅差距，即时差距啊！ 其实中宣部喺度为呢啲数据保驾护航就真啦，佢知道自己喺度讲大话，你又知佢喺度讲大话，而佢更加清楚你知道佢喺度讲紧大话。大家其实可以从呢个温差一词咧，呢个系新华社记者先提出嚟嘅，真系丑人多八卦，越作越多嘢啊，系属于非常典型嘅党媒嘅治料定调。被呢个副司长赵明提出嚟做文章嘅啫，官方嘅信息引发咗中国网民嘅嘲笑。有人话文学浪漫主义替代冰冷嘅数据，有人就咁话冻死喺烈日之下。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聂辉华就语带讥讽咁话，当前社会嘅主要矛盾系经济不断下降嘅趋势，同埋有关部门不断提高嘅定力之间嘅矛盾，冇20年政治经济学功底，绝对唔可能理解呢种现象咁啊！就喺中国数据局发布咗半年经济数据之前嘅一个礼拜，有分析师同大家分析过6月份嘅出口数据，按照美元计算，下降咗12.4%。哇，这个跌幅不小的。而目前其他数据亦都是普遍呈下降的趋势，包括 CPI 增长是 0%， 但是 PPI 就下降了 5.4%， 这个就显示了强烈的通缩的趋势。而对比这一样东西，星期一17号呢，中共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傅宁辉进行了辟谣，他说中国经济目前不存在通缩，下阶段亦都唔会出现通缩，佢口讲嘅喎，有冇人信啊？稍有知识嘅都觉得系冇可能嘅一回事啊！你把口点可以违反经济嘅定律嘅咧？你真系一言定音，犀利啊！虽然经济圈之中嘅人咧，普遍对官方嘅态度同埋数据表示严重嘅质疑，有个著名嘅金融专家私底下嘲讽话，所有数据都是一降再降， GDP 是增长的，激死啊！以后的数据当娱乐新闻看看就可以了。那中国大陆的股市当日呢就用脚投了票，开盘没几耐，业内有大佬就说今日可以考虑清仓，有朋友就在微信群那里说股市一啲都唔俾 5.5% GDP 增长一啲面啊，差啲数据仲能够幻想一下救下个市，呢、这个根本唔需要救啦。咁大陆著名嘅投资咨询平台格伦汇嘅始创人格隆呢，亦都担心，咁特别提出咗第二季度嘅 GDP 低于预期太多啦。佢补充话，从经济学角度，经济下行并不可怕，周期而已，但是需要有个谱，一旦跨越了自我修复能力的临界值，经济各种增长要素之间将会不再是彼此互助，而是互相制苦、互相拖曳，最终还去到互相绞杀。它的力量和破坏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大家去看一看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最有研究的费雪教授，他的著名著作《繁荣与萧条》一书，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的了。没错，有识之士读过书的当然知道他讲什么，而一般普罗大众被中共蒙蔽的、被谎言、被啲参水分的数据遮住眼睛的，当然就会中伏了。所谓信他一成，双目失明嘛。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 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这一节我们回来看一看，人民币兑换美元将会跌到去 7.4， 而中共提振经济增长却未见成效，经济数据保持疲弱。早前美国银行表示，未来几个月里面人民币可能出现另一轮的下跌，因为中共官方提振经济增长的努力未见成效，意味着经济数据将会在一段时间之内保持疲弱。咁话咁睇返星期一7月17号中国经济局的中国数据出台之后，股市大跌，再按人民币兑换美元大幅下跌，到星期二继续跌，但是跌势放缓了。星期三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中间价是 7.1486 元，贬值了 0.33 分。分析师表示，由于投资者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疫情复苏之路坎坷感到了忧虑，人民币可能进一步走远。彭博社7月18日就报道，美国银行香港分行外汇研究主管阿达舒先下表示，到了9月底离岸人民币可能会跌至 7.4 美元兑换的新低，因为至少到那个时候中国数据仍然将会令人失望。他对采访的记者表示，他说，请记住，在五月份以来，我们看到任何政策，即是经济政策啦，或者中共政治局会议之后采取的任何政策，都只会令到经济活动带来生产滞后的影响。中国经济数据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仍然相当疲弱。离岸人民币今日已经下跌 3.6% 了，并在六月底触及了7.2857，或者本月底因为美联储加息即将结束的迹象引致反弹。在周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 7.1777， 令人失望的中国经济数据与美国收益率即是息率的差距不断扩大，即将支付的企业股息和通过外国出售的股票和债券导致了资本持续外流，而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将会拖累人民币的汇率。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疲弱将陷于停滞的困境，全因为三驾马车全部熄火所致。因为根据中国统计局的半年经济数据出炉，专家认为该数据受到基数效应的影响被误导性夸大了，实际上的经济正在陷入停滞，仲衰啲啊！即是甚至衰退，三驾马车全部熄火，原因是中共政策多变，债务沉重，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低迷，官方几次减息未能够刺激经济，经济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在中共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之中，第二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速度达到 6.3%， 是过去两年来增幅最高的季度。整个上半年的 GDP 同比增速达到 5.5%， 不过《华尔街日报》说，中国经济数据可能只上光鲜，但是感觉上好像陷入了衰退。使乜讲得咁含蓄啊？唔信就系唔信啦、啊，讲乜鬼纸上光鲜咁文雅。而发生社咧就话呢一个数字具有误导性啊，只系同去年同期相比，而去年系2022年第二季度嘅经济增长只有 0.4%， 当时受到经济重镇上海清零封锁嘅影响。中共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第二季度经济增速低于预期。此前彭博社、财新传媒、路透社分别对机构或者经济学家进行了调查，并取得平均值，三者对第二季度的增长率预测分别是 7.1%、7% 和 7.3%， 而实际数据显示低于这三个数字的预期。 而《纽约时报》评论就话，这个更能够体现出经济复苏放缓的趋势，特别是青年人失业率达到 21.3%， 创下了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个只是城镇的人口的统计。而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就说，这个不是强劲的复苏，是经济相当疲弱的表现。澳洲联邦银行经济学家 Carol Kong 就说，数据已经表明中国后疫情时代的繁荣显然已经结束了。华尔街日报援引了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和经济学教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 IMF 中国区负责人普拉萨德的说话，他说中国的经济显然已经进入停滞。而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Moody 的经济学家 Harry Math 表示，中国的经济复苏从不好变成很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即使中国没有陷入通常定义的经济衰退，亦都可能陷入了所谓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在这种情况之下，沉重的债务负担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低迷，会使到经济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境，并使决策者难以通过减息重新刺激经济的活力，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借贷。报道中还说，中共到目前为止还未有采取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措施，只是采取了一些小幅度减息和其他有限度的举措。有经济学家说，北京政策重心从经济增长转向为发生冲突做准备。所谓的发生冲突当然是指台海的军事冲突。换句说话来讲，人家批评你中共放弃经济是在这里搞紧备战。另有资深时事评论员王克在17号即是当日对大纪元时报进行分析，说近日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部都熄了火，内需疲弱，投资乏力和进出口下降。而经济乏力有四个可能的因素，后疫情时代的繁荣已经结束。对于中国经济数据疲弱的原因，德国之声就报道，穆迪分析公司 Moody 的 Harry Math 列出了四个涵盖中国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因素。第一，消费者对经济复苏仍然持怀疑态度，对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预期已经转为负面，加剧了一些人的担忧，一方面亦都令到储蓄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抑制了消费。其次，经济步履蹒跚，企业对扩大生产或者投资犹豫不决，而采取了观望态度，这个体现在民企的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下降。第三，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几乎是没有好转过，上半年住宅投资同比下降了 7.9%， 而需求疲弱继续压抑房地产价格。最后，全球经济疲弱压抑住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出口数据连续同比下降，这个比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尤其是电子产品制造商，带来了额外的痛苦。尽管从中共高层的习近平到李强都不断安抚民企，但是监管部门对房地产开发商和互联网公司的整顿仍然导致了很多民企缺乏投资的意愿。而中共政策多变，企业和民众对未来缺乏了信心。外界普遍认为中共一向数据造假，其实经济情况可能更加糟糕。经济评论人蔡慎坤对自由亚洲电台说，现在的问题是数据造假已经是做不下去了，很多数据实际上都已经在下降。 但是综合起来又说居然有所增长，这个是讲不通的，尤其是出口整体是大幅度下跌，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定是房地产销售，这个是个人的消费，总体的趋势包括失业率也都在这里有下波。现在粉饰的数据都很难自圆其说，第三个季度的经济肯定只是会更加的糟糕，今年的 5.5% 是非常困难。蔡慎坤还说，中国没有出现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不仅是市场去中国化的外在因素，内部对未来缺乏信心更加严重。他认为信心比黄金更加重要，没有信心是没有可能带动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政治氛围底下的政策不明朗，政策多变，对企业和老百姓不停地折腾，使得没有企业和个人愿意投资，愿意和国家经济一同成长。咁早几日中共仲出现咗一日出咗12道金牌，命令嗰啲单位对民企大开绿灯，希望氹返啲民企增加投资咁话啦。咁效果系点呢？我哋就拭目以待啦，食住花生睇好戏。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
众所周知，外围的利息不断攀升，而中共为了刺激经济却实行减息，减息促使了中美利息差距扩大。有分析说，人民币贬值势将难免，将会成为中共的灰犀牛，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了流动性的危机。中共央行近期试图遏止人民币快速贬值的势头，不过中国经济陷入流动性危机，市场睇扁了人民币的趋势。同时俄罗斯在离岸市场抛售人民币换美元，专家分析人民币贬值恐怕演变成为中共的灰犀牛。人民币自从5月以来加快了贬值，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人民币汇美元的汇率在 7.22 到 7.25 之间波动。中共央行连续两日将中间价定在高于市场预期的水平，释放了维稳的信号。不过在7月10号，人民币一度贬至 7.24。在上个月6月30日，人民币汇率跌破了 7.273， 创下了自去年11月10日以来的新低点。而在6月28日，中共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第二季度会议上强调，坚决防范汇率大起大落风险。人民币汇率如果触及了 7.328，将创下2007年12月近15年以来的最新低。其实中共央行出手抑制人民币快速走贬，这个除了是调控中间价、逆周期因素和出口术之外，还有些国有大行、大银行还调低了大额美元存款的利率，这个是一个月之内的第二度调降。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就话俾大纪元听，一年以嚟人民币汇率下跌咗 7%， 主要原因系来自于中国经济复苏情况不如预期，消费者信心不足，大量外资撤离，中共央行宽松货币，但系实质经济难见成效。佢仲话，央行放水给银行， 银行就放水俾国企，国企就搞基建，以债振兴 GDP 嘅做法系民间投资停滞，人民有钱唔敢花，加上年轻人口失业率超过20%，变成严重嘅恶性循环。不论央行点样下调利率，人民唔愿消费、唔投资，亦都就系流动性陷阱。中国经济目前正系陷入咁样嘅一种陷阱。其实讲好听就话佢流动性陷阱嘅，实际上真系好多人系冇钱啊，唔系唔想花。喺中国贫穷嘅人口太多，你睇下啲年青人相约去自杀就知道噶啦。而另一方面，俄国喺离岸市场大量抛售人民币。莫斯科交易所数据显示，7月6日成交嘅隔日交国人民币交易量达到创纪录嘅近2400亿卢布，即是26.3亿美元。是欧元和美元交易总量的1.5倍。俄罗斯央行研究和预测部4月份发表题为《俄罗斯金融部门和金融工具的审查》的一份报告，指出人民币结算过度存在风险，主要原因是不能够自由兑换，缺乏对冲工具。因此俄罗斯今年以来一直都是抛售人民币，买入西方的货币。有消息指，在过去的1年，中国人以人民币以低于市场价格向俄罗斯购买能源，俄罗斯就拎到人民币之后，并不是回去中国消费或者购买商品，而是去香港或者去到国际其他市场度抛售，换成美元。除此之外，中共央行最近3年和很多外国的中央银行和货币管理局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40,000亿元人民币，推动他们的所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范畴提到，不止俄罗斯在这里抛售人民币，包括阿根廷、巴西这些国家和中国友好的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亦都将人民币换成美元，用来偿还他们的美元债务或者买美国债进行套利。如果这些趋势持续到今年底，恐怕香港的外汇储备应付能力都会顶不住了，将会波及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其实中共是需要更多的美元储备来到支撑他们人民币的稳定。在今年前5个月，中国和他主要的贸易伙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同比下降了 5.5%， 对日本下降了 3.5%。 与此同时，对俄罗斯东盟的进出口占比上升了。据中共海关总署统计，在1至5月，中俄双边贸易额是938.06亿美元，增长了 40.7%， 哇，增幅不小啊。其中中共对俄罗斯的429.47亿美元大幅成长了 75.6%。哇，犀利！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508.59亿美元增长了 20.4%。 对此邱万军表示，如果按照上述贸易量来到推算，中俄在2023年全年贸易总额将会超过2000亿美元，预计全年对俄罗斯超过2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邱万军说，假使这200多亿美元的人民币都在市场上抛售，以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存底数来说，估计可以应付，但是会影响市场对人民币预期的心理。而俄罗斯对人民币的依赖最终可能伤及自身，因为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共政府需要更多的美元储备 嚟到支持人民币喺离岸市场，主要系香港市场嘅稳定啊。有市场分析员认为，人民币贬值嘅趋势恐怕会成为中共嘅灰犀牛。近一年嚟，全球大环境嘅美元流动性不足，美国一加息，包括石油美元、欧洲美元都会回流美国。而家世界又发现咗新嘅途径，拎人民币去香港换美元，然后回流美国。中共声称过去三年已经同40多个国家签署咗货币互换协议，并且力推跨境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在今年的3月，中共官方数据显示，跨境交易使用人民币首度超越了美元。陆媒将这些形容为去美元化。这些这么捉虫的动作，难为中共还在自吹自擂啊，掩耳盗铃。其实这个才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受压力的真正原因。讲到这里，今日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